兄姐妹平安，我是黄其锋牧师。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一个强盗的得救。圣经记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七方面的工作。第一，他为罪人祷告。第二，他拯救一个强盗。第三，他把母亲交托给门徒约翰。第四，他站在罪人的地位被神弃绝，使相信他的人可以被神接纳。第五，他为洗净我们的罪流血而极度的干渴。第六，他宣告救赎人类的工作完成了。第七，他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神。今天我们要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拯救一个强盗。经文出自路加福音第23章43节，圣经说，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一个叫人得安慰得盼望的信息。首先我们看这强盗做了些什么以致他得着耶稣的救恩。第一，他离弃罪直被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强盗与他同钉，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在一开始，两个强盗都讥诮耶稣，挑战耶稣，但很快的，右边的强盗注意到耶稣很特别。第一，本来是巴拉巴应该被钉十字架，耶稣却代替他。第二，耶稣的心充满怜悯，为逼迫他的人祷告。第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没有写任何罪状，只写着他是犹太人的王。看到这一切，右边强盗的心受了关照，他转过身来直被左边的强盗说，你不敬畏神吗？你要刚硬到底吗？你不怕神的审判吗？第二，右边的强盗承认自己的罪，他对另一个强盗说，我们干尽坏事，做尽罪恶，我们受的惩罚是罪有应得的。今天我们的下场是犯罪的缘故。这里我们看到这强盗的心周转下来，不再刚硬。第三，右边的强盗为耶稣做见证，他说，这人没有做过不好的事。弟兄姐妹，从主耶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到被钉十字架上，没有一个人为他讲一句公平的话。犹大出卖耶稣，彼得三次否认耶稣，马可赤着身子走了，其他门徒远远地站着，但这个强盗为耶稣做见证，他为耶稣讲公正的话。第四，右边的强盗向耶稣祷告，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弟兄姐妹，这个强盗的祷告有几点值得我们留意。第一，他求告耶稣的名，别人看耶稣是罪犯，别人讥诮耶稣，羞辱耶稣，只有这个强盗转向耶稣求告耶稣。第二，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稀奇强盗怎么知道耶稣会得着国度呢？他怎知道耶稣要降临地上呢？他哪来的信心？莫非是他看见比拉多写在耶稣十字架上的牌子，犹太人的王？但比拉多写这话是充满讽刺和讥诮的，他说，犹太人自己打自己，犹太人将自己的王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圣灵使强盗生发对耶稣的信心，他相信耶稣死了以后要进驻天上的国，有一天耶稣要再回来，在地上建立国度。这样的信心连门徒也没有，不是吗？耶稣被逮捕的时候，门徒都逃跑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都离弃耶稣，他们对耶稣不再抱希望。但圣灵给这强盗胜过环境的信心， 给他胜过眼见的信心，给他胜过逻辑的信心。第三，他说，耶稣啊，求你纪念我。哦，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祷告，是一个充满着爱的祷告。他没有说，耶稣，求你将来报答我，提升我。他只说，主啊，在你将要来的国度里被纪念，我已经满足了。弟兄姐妹，这样的心态与门徒的截然不同。门徒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坐在你的右边，让我坐在你的左边。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让我做你的总管，让我拥有一片江山。但这个人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纪念我。这是一个谦卑的祷告，这个祷告使他获得救恩。以下我们看耶稣给强盗的回应。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大家知道，耶稣在受审判和被钉十字架过程中很少说话。请我们看，第一，在大祭司的庭院受审的时候，耶稣没有说一句话。大祭司愤怒地说，我这只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不是？耶稣才回答他。第二，在比拉多的法庭上，比拉多问耶稣，你没有听见这些告你的话吗？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呢？耶稣没有回答他。比拉多说，你不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将你处死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但耶稣没有回答人对他的诬告。第三，比拉多把耶稣送到西律的法庭去。西律一直盼望耶稣在他面前行个神迹，但耶稣没有对西律说一句话。西律很失望，把耶稣戏弄鞭打了，就送回给比拉多。第四，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被兵丁毒打，皮鞭镶着铅和刺，皮鞭往罪犯的背一抽，皮和肉都被撕出来。他们这样毒打，我要逼犯人认罪。但耶稣因为没有做错一件事，所以他一直没有说话。但现在那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立刻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哦，这是多么伟大的应许，是多么安慰的说话。第一，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我实在告诉你，说明主的话不是马虎应付的，乃是真诚可靠的。第二，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弟兄姐妹，耶稣这句话非常奇妙。第一，强盗的要求是将来，耶稣的回答是今日。今日使这强盗不用等待，今日使这强盗没有彷徨。第二，主说，你要同我。人死的时候有天使陪伴已经了不起，何况与主一同进去呢？想一想，主回到天上的时候，一定有万万千千的天使欢迎，而这强盗竟然与耶稣同往同行，其荣耀实在无可比拟。第三，亚当被赶出乐园以后，没有人能进入乐园。现在主耶稣完成救赎，重新开启乐园的门，强盗是第一个进去的。第四，耶稣不是说，我带你到乐园看一看，观光一下就送你回来，乃是永远与耶稣同在。第五，有人临死的时候看见魔鬼来抓他，非常惧怕恐怖，但这个强盗与耶稣同行，魔鬼不敢搅扰他，死亡不能辖制他，地狱对他失去权势，他与耶稣同行十分平安。弟兄姐妹， 这强盗得着的这一切不是他配得的，他没有付出代价，他没有做出努力，他没有受过洗，他没有领过圣餐，他没有奉献金钱，他唯一做的是心里敬畏神，他不与罪人一伙，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他求告主耶稣，他因求告耶稣而得救。弟兄姐妹，前面说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七件事，单单这一件就令我们无比震撼，赞叹不已。我们不得不说，耶稣的救恩非常奇妙，无与伦比。以下我还要分享经文教导的一些功课。第一，圣经说，耶稣被钉的时候，有两个强盗与他同钉，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但耶稣被列在罪犯中间，不是一件不幸羞耻的事，耶稣被列在罪犯中间更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这乃是神早就预定的。以赛亚书53:12说，他死的时候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耶稣与两个罪犯同定是出于神的旨意，唯要拯救那愿意求告他的强盗，彰显神伟大的救恩。第二，神预定他的儿子受苦，是要借着强盗见证耶稣无罪。强盗证明耶稣无罪是最有力的。强盗知道，无论你意志多坚强，心智多坚定，除非你真的没有犯罪，谁都经不起罗马兵丁的毒打。若有犯罪，在那皮鞭抽打之下，什么罪都公证出来。而耶稣的确无罪。比拉多命令耶稣受最残酷的严刑拷打之后，出来对众人说，我仔细审判这个人，我查不出他有任何差错。弟兄姐妹，神许可比拉多毒打耶稣，许可强盗与他同定，我要见证耶稣的确无罪。你问耶稣无罪，为什么受严刑呢？回答，圣经说，神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受的刑罚叫我们得平安，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哥林多后书5:21说，神使那位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三，在永生和永死的事上，神给人的机会和选择是一样的。在十字架上，这两个强盗都犯了死罪，他们都面临死亡，他们都需要拯救，而神都给他们永生的希望，因为他们都在耶稣的身旁，他们都看见耶稣，他们都听见耶稣，他们都有机会与耶稣说话。但其中一个讥诮耶稣，另一个却求告耶稣。讥诮耶稣的失去机会，求告耶稣的得门拯救。今天的人们也一样，他们可以因信耶稣而得生命，他们也可以因为拒绝耶稣而灭亡。今天我们看到有人因信得救，我们看见有人不信灭亡，这不是神没有给人机会，乃是人自己选择的结果。第四，今天的经文教导我们，信主的人死了，灵魂就到神的乐园去。这真理驳斥了两个错误的教导，一个是天主教提倡的炼狱，圣经只讲到天堂和地狱，没有炼狱。另一个错误的教导是安息智慧提倡的，他们说人死了，灵魂没有知觉，这是没有圣经根据的。恰恰相反，路加福音16说，不信主的灵魂在地狱里受极大的痛苦。耶稣对相信的强盗说，今天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 所以人死后灵魂不是没有知觉。第五，归向耶稣基督永远不会太迟。在人生许多的事上，我们不得不说我已经太迟了，我失去机会了，但在归向耶稣基督的事上，只要你有一口气求告主名，这祈求就能改变你的命运。所以人临死的时候，只要诚心悔改就可以得救。耶稣在十字架上拯救强盗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弟兄姐妹，盼望你今天听见这救恩的信息，快快向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使更多灵魂因信耶稣的替死而得蒙拯救。
He left the splendor of heaven, knowing his destiny was the lonely hill of Golgotha, there to lay down his life for me.If that isn't love, the ocean is dry. There's no star in the sky, and the sparrow can't fly. If that isn't love, then heaven's a myth. No feeling like this. If that isn't love, even in death he remembered the thief hanging by his side. He spoke with love and compassion.